法华与净土之双修双照，今和尚慈悲，诸位法师，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面，我们看以上的结叹善根福德。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直大悲心啊，来到娑婆世界示现的八相成道，在这当中呢，说法49年，讲经301会。那么后人把佛陀的一代史教跟历代的祖师的著作合起来，有100部的大藏经。所以佛法的内涵啊，相对于其他宗派来说啊，佛法是义理深妙，法门广大。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末法时代的佛弟子啊，面对这么一个深广的佛法，会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么深广的佛法当中，到底什么是佛陀的真实义？也就是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直到学习的《法华经》才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佛陀在法华会议上讲到，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就是说，站在佛法内心的主观的态度来说啊，佛陀真正要先说的是一佛乘。那其他法门是怎么来的呢？其他法门是佛陀为了满足众生当时的需要而暂时施舍的，所以整个佛法的真实义是一佛乘，这个是他老人家真正想要宣说的。那什么是一佛乘呢？他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实法，一个是全法。这个实法是根本，这个实法呢，就是说我们把大乘的理观的智慧跟菩提愿力把它结合起来，那么产生的三种功德，安住清净心，发起菩提愿，那么观照实如是。也就是说啊，你要修学佛法，你的根本啊，不是马上修学佛法，先调整心态，就是把我们凡夫的心啊，把它调移随顺于佛心。这我们的凡夫的心整天妄想执着，怎么调呢？第一个，安住清净心，先回观反照，拉到我们内心的原始点，站在无所得的智慧当中啊，发起时空无尽的菩提愿力，然后再来面对因缘果报啊。所以他实法建立以后，我们的心态啊，就等于随顺了佛心，然后再修全法。那全法就很简单了，全法虽然开出来84000法门，但是佛陀也没有叫你全部都修嘛。他为什么？他是一个方便法门嘛，看你的需求嘛。因为人生短暂嘛，啊，比方说你今生的定位是忏悔障积极资粮，那你就用你的佛心去修七支供养。你今生觉得你业障很重，你想就先把业障消掉，你修修无悔法门。你今生的目标是要求生净土，那你用佛心去修一佛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它整个核心思想就是怎么样，整个佛法不管是多么的84000法门，第一个先调整心态，就是把心态调整成佛陀的心态，至少是随顺，然后再修你今天你来生想要变成什么样的结果，你就修他相应的法门。这个就是佛陀的真实意，他可没要你100部大藏经所有法门都去修啊，不是这个意思。有些是必修的，比方说调整心态、理观的智慧，有些是选修的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你就不会觉得佛法没有下手处了， 两个核心思想，第一个十法妙，第二个全法妙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了《法华经》以后得到的最重要的受益，就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原来佛法是这样的修行的啊。那么佛陀为了加强这个一佛乘的概念呢、啊，他前面讲到三种法门啊，就第一个行力读诵，第二个常坐思维，第三个三息静静啊，有这三个的啊，这个净法心学来强化我们的理观四修啊。那么这以下呢，结叹三根福德是说，我们依止前面三个法门如法修学以后所成就的善根跟福德力啊。我们看丙一的成就大乘善根，先看成就善根的部分。好，请合掌。
若有受持读诵正意念，解其意趣，如说修行，当知世人行普贤行，于无量无边诸佛所深种善根，为诸如来手摩其头。
那么这一下呢，先讲到《法华经》一佛乘的善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受持，你一定要听闻你以后要产生对一佛乘妙法的理解，然后呢受持于心，铭记不忘，这第一个受持啊，受持这个一佛乘的妙法的法义。第二个读诵，你要有一定的功课，因为这个法是不思议境，对我们凡夫来说啊，你要我们不去有所得，这对我们是严重违背我们的习气。我们多生多劫都是追求，我们为什么要修善业？我们可不是喜欢善业啊，我们希望用善业去带给我们安乐的果报。我们为什么修空性？我们希望空性啊去创造一个涅槃极境来受用。所以我们以前的思考是从因地去追求果报，现在佛陀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记住的。你修习五戒十善，是你内心变现一个安乐让你受用；你修学空性，是你内心变现一个空性涅槃让你受用；你一佛念佛，是你内心创造一个极乐世界的假名假相假用让你受用。说唯心所具，唯心所造，唯心所现，这可是一个不思议境啊。你日常生活里面你感受不到，那怎么办呢？只能够回到佛法的文字相，不断的读诵啊，用文字波蕾带动观照波蕾啊，慢慢的去体会啊。所以第二个净法习起读诵，第三个是最难的正意念解其意气如所修行。那么在意念在读诵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升起观照啊，能够回光返照，正念真足，了解一佛乘的义理，而且发起广大的菩提愿，如所修行。如所修行就是说，你这个善根力非常坚强，你能够不但是产生观照，你还发起愿力来做各种事修啊。我们前面讲到，比方说你开始把这个一佛乘把它落实到七十供养，来忏悔障七级之粮，来修无非法门，来一佛念佛啊。就当你能够付诸行动了，那表示你这个修行啊，观照力、事业力都记住了，就是你能够真正成就一佛乘的善根了。包括、啊、第一个受持，第二个读诵，第三个正意念解其意气，如说修行啊。那么这三种善根具足表示什么意思呢？佛陀就说了，当知世人行普贤行，你就是在修普贤行了、啊。诸位，普贤行是成佛的捷径了。华严经上说啊，十方诸佛有长子啊，其名号曰普贤尊啊。就是说，你任何人要成佛之前，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定要修普贤行，因为他是长子啊，他准备继承家业的啊。那么修普贤行的这个人呢、啊，表示你这个人、啊、在过去生当中，以无量无边诸佛所深种善根。你学法华经可不是今生学的，你今生叫做复习啊。啊，因为你能够把法华经能够付诸实践，那你过去生肯定是多生多劫经成就大乘善根，你今生只是重复你的善根啊，这是过去。那么未来呢？未来必以如来为诸如来手摸其头，你未来啊，迟早有一天能够蒙佛受记啊，就成就法身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整个大乘的完整善根了、啊， 这个读诵《法华经》呢，我们从三种差别来说明啊。第一种是一指信心，有一种人他对《法华经》道理不了解，但他能够仰信《法华经》的功德啊，去读诵啊，那么透过《法华经》的不断的进法习习，哎，他也能够成就一种下品善根啊。当然，这个善根比较薄弱哈。第二种呢，他不但信心，他还能够理解啊，理解一佛乘的道理，知道理观四修怎么样去搭配啊。那么这种人多少就能够在读诵过程当中随文入观，慢慢的成就大乘善根，这个是中品善根。那么第三种人就是本经说的啊，这个文说的，你能够受持又读诵，又能够升起观照，又发起愿力，然后搭配四修，那你这个人就不是一般的善根了，那叫做多生多劫的善根了。你这个人过去生当中啊，已经成就大乘善根了，你今生只是不断的去复习去强化啊，而且你这个人啊，未来必定为诸佛所摩顶受记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如法的修学法华经，成就这三种善根以后的功德啊。好，我们看第二段，讲到成就的福德之良啊。那么前面讲到善根偏重智慧，那么这一下讲福德力啊。看经文，
若待书写，世人命中当生刀立天上，是时八万四千天女坐众祭月而来迎之，其人即着七宝冠与才女中娱乐快乐，何况受持读诵正意念解其意趣如说修行。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意趣，世人命中为千佛受手，令不恐怖，不作恶趣，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弥勒菩萨有三十二相，大菩萨众所共围绕，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而于众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
那么这个你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呢的福德力有两个啊，第一段呢讲到名士位的福德，第二段讲到五品位的福德啊。先看第一段，若但书写啊，这个书写就包括你能够受持法义，成就信解，然后再书写，这个书写大概包括读诵书写说法啊，就四种的法门。那么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呢，当生忉利天上啊，就是异界的第二层天。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有八万四千天女啊，用种种美妙的天乐来迎接你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刹那间就往生到忉利天当中，到了忉利天呢，其着七宝冠啊，以禅语中啊，娱乐快乐啊，受用各种的身心的安乐啊。这个是讲名士位的安乐啊，就是福德力到忉利天啊。我们看五品位的福德力，何况受持，何况你能够信解受持，而且加上读诵，更重要是下面这一段，能够在读诵过程当中产生正意念，能够通达一佛乘的意趣，而且付诸四修法门，你又能够除了读诵以外啊，又能够修七支供养、无悔法门等等，来强化你的菩提心啊。那么这个人他的福德力呢，如果是前面说的受持读诵解其意趣啊，那么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呢，为千佛受手啊，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使令我们内心呢、啊、不恐怖，而且不堕恶道。那么即得往生兜率天的内院啊，内院当中呢，有弥勒菩萨呢在那个地方注视说法啊。那么弥勒菩萨呢有三十二相，而且呢为诸大菩萨呢所共围绕啊。这个讲到我们往生的地方是弥勒的内院，另外他又提到的弥勒外院啊。弥勒外院有什么情况呢？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而于众生有如是等功德力啊。这个地方讲到五品位的啊福德力啊。那么这一段呢，偶一大师解释说、啊，他说我们往生这个天界，他不是说你受持法华经就一定往生天界，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两种情况，如果若发净愿，你有发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力， 那么则随其观看前身受身是种安乐土。那么假设你都没有发愿，你就顺其自然，那随其五品功成就往生脱胎天。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只是标出了他的福德资粮，不是说你一定会往生脱离天或者一定往生脱胎天啊，是指的是这种资粮啊。所以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人他没有做慈善事业哦，他整天就在佛堂里面诵经的，结果他往生天上了。那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因缘观有所违背。我们因缘观是说你要创造善业才可以升天的、啊、要上上品的五戒十善、啊、结果你什么事都没做，你就在佛堂里面诵经就往生天上了。维大师说、啊、因为你读诵的是法华经、啊、就法华经的文字波雷、啊、你念念之间、啊、会强化你的大乘善根，也不是一心不是一变啊。那么这个大乘三根有什么好处呢？它随顺法身的功德，就是说你法身没有成就，但是已经出现了法身的气氛。因为法身的功德无有穷尽，所以你一念的相应的功德也特别殊胜广大。举一个例子，说是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我们一般人的色身呢没有香气，但是我们慢慢的靠近这个香啊，靠近沉香，哎，你是不是越靠近你这个香，你身体就沾染了香气？那么我们读诵法华经亦不如此了，我们是往大功德的法身在靠近了 啊。那么随着我们对法身慢慢的靠近的，我们在读诵的时候，这个文字像能够引导我们啊，趋向于法身的功德，所以呢，在成就法身之前，就有如是的诸天的果报先现前啊，是这个一个情况，就是一种净法欣喜啊。好，那么我们看最后一段的丙三以义绝世啊。这以下的经文呢、啊，是来自于五百弟子受记品啊。那么他当时的背景呢、啊，是佛陀已经把三宗说法啊，法说、譬喻说、因缘说全部说完了，那么连动根的五百弟子都理解了。而且得到受记了。那么五百弟子在整个蒙佛受记以后，他五百弟子讲出了以下的譬喻来回顾他过去的修行，所以这以下是五百弟子讲的譬喻啊。当然佛陀也认同啊。那么五百弟子把自己过去生到现在整个修学过程以譬喻的方式做一个回顾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的酒醉不节欲。好，看经文。
世尊，譬如有人至亲友家醉酒而卧，是时亲友观世当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里与之而去，其人醉卧都不觉知，其已游行到于他国，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艰难，若少有所得，便已为足。
那么这段譬喻呢有三段，先看第一段的根顿车重啊，在现场那的根基。五百弟子像说啊，师尊，譬如有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声闻弟子啊。那么这个声闻弟子呢，他有一天呢、啊、至亲友家，他参加了一个亲友的聚会。那么这个譬喻什么呢？譬喻声闻弟子有幸啊，在过去生无量无边劫之前啊，他生长在大东智胜佛时代。那么大东智胜佛讲完法华经以后了、啊，入了禅定三昧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十六王子就等于出家十六沙弥啊，就各自为自己的眷属复讲法华经，就之前没有听懂的，哎，全部过来啊。他有十六个讲堂，那么各自到自己相应的师父当中啊来听法华经。那么这个声闻弟子过去生呢，他就参与的释迦牟尼佛当时做十六沙弥的时候的那个宣讲法华经的法会当中，就到亲友家。那么他当时呢就听了法华经，听的结果是什么情况呢？醉酒而卧。这个醉酒啊，是指的是当时声闻弟子啊是根顿遮重，就是大乘三根非常浅薄的，他可能是第一次听的法华经，第一次。 那么法华经是不思议境的，它是跳脱的整个因缘法，是直接进入真如本性的啊。所以他虽然听闻以后呢，唯生信要，唯生信要是韦大师说的，就产生一点好要，但是没有完全听懂，产生好要啊。所以呢，他还是为无明妄想之久所罪，就是说呢，他听了又产生了一种善根力，但是善根力薄弱，不能突破妄想，然后被这个无明久啊，被无明妄想之久啊给蒙蔽了，就卧在地上一点都不能动，表示说这个善根啊他没有活动力量啊，他只能躺在地上啊，被无明妄想所蒙蔽。但是不要忘了，他的善根总是存在的关键啊，虽然不能发挥作用，不能把这个酒醒过来，但是呢善根已经成就了啊。好，这个是讲第一段，他当时的情况是大乘善根迟钝，妄想出众，所以最后的结果，听完以后结果是什么？四个字，醉酒而卧啊。看第二段，是时亲友观世当行，有无价宝珠系其衣里，以之而取。那么听闻法华经以后啊，他没有真正的开悟，也不能去表现修各种的事修。那么但是这个时候亲友啊，他有公务必须离开，就是这个时候佛陀啊为了弘法利身啊，就示现了灭度，所以佛陀就暂时离开了。那么离开前呢做了什么事呢？以无价宝珠啊系其衣里，以之而去。这个摩尼宝珠指的是一佛乘的妙法，就是我们能够怎么去开显我们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就是摩尼宝珠啊。啊，你开显出来以后，它有自信清净心跟自信功德两种力量啊。那么这个无价宝珠对于这个声闻弟子来说呢，是放在哪里呢？放在衣服的内里，就是有没有？有，但是你看不到，就是表现不出来啊。就是这个摩尼宝珠是系在他衣服的内里，然后呢，佛陀就离开了，后续就没有继续教导他们。那么这样子，这个声闻弟子衣服的深处有摩尼宝珠，它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个，其人罪卧都不觉知。第一个啊，就是他还是属于这种无明，活在无明妄想。虽然唯生信要成就大乘的三根种子，但是无明妄想出众，遮蔽了大众三根。就这个摩尼宝珠啊，被衣服给盖住了啊，所以他都不觉知。都不觉知是指到后续的啊。我为大师解释说啊，他后来呢有声闻弟子善根栽培的很浅啊，他只是闻声信要啊，所以呢经历生死轮回以后，慢慢的就善根退转，不受大法，就不能再接受大乘佛法了啊，就都不觉知了啊。这第二段啊，闻法系啊，看第三段最后的结果，善根发动，其以游行道于他国。诸位，你听法华经的善根跟一般善根不一样，因为你今天啊，你今天知道真如本性啊，这个真如本性可不是你求的，是你本来就是真如本性啊。就你了解真相以后啊，这个东西这种善根你是不会失掉，不管它有没有产生作用。因为比方说我们追求业果，所以你向外追求的东西，但是你了解你本来清净本来具足，但是这个是事实存在的东西啊。所以呢，他总有一天善根发动了，就起以游行，他的善根就开始发动了啊。那游行以后呢，他就从他本来是卧在地上嘛，酒醉而卧嘛，就开始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到哪里去呢？到以他国，就到了大乘佛法以外的国度。他善根发动，他不是大乘善根，他是出离心发动啊。那么这个他国呢？一开始他到哪里去呢？修外道法，因为他求追求出离心嘛啊。那从出离的角度跟外道是劣势的，那么为了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艰难。那么衣属于成就解脱的正道法，食是属于助道法啊。所以他刚开始到于他国呢，是跟外道修学苦恨跟禅定，来解脱身心的痛苦。直到后来若有所得便以为主，直到后来才修学遇到释迦牟尼佛 佛陀为了讲四谛法，就成就了四果阿罗汉。这个时候呢，就少有所得。哎，佛法里面你成就四果阿罗汉，他算是有所得了哈。那么这个时候他内心呢，就觉得哎不错了啊，就得少为主，不思进取了啊。这个地方是等于是声闻弟子的一个过去的回顾，从他当初啊接触《法华经》《闻声信要》。到最后佛陀离开以后啊，就慢慢的善根退转，然后退转一段时间以后，善根发动，寻求外道，最后成就圣道。好，我们看伟大师的注解，也是三段的解释。先看第一段的酒醉而卧。好，请阿长。
醉有二义，一重罪都不觉知，譬一句一句皆缘，未曾登品。二轻罪，微觉寻望，一名不觉，譬博有文会，在五品出，未入四位也。
那么当时听闻法华经的注重啊，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属于重罪，一个属于轻罪啊。那么什么叫罪呢？就是你整天打妄想，你不安住真如本性，那就是罪啊，就是你就是还是属于酒醉当中啊。那么这个罪有轻重，这个重罪指的是谁？指的是声闻弟子，就是已慧的声闻弟子啊，过去大乘三根太过薄弱了，他连方等波罗这种全教的大乘都没有学过，就直接听法华经，所以他内心对于一心三观的中道实相啊，可以说是都不觉知，没有听懂，但是有信心啊，就表示呢，他只是一句一句的结缘，未曾登品。虽然他听好啊，听打妄想，但是呢，他有几句话是听懂的，听他得到一种片段的认识啊，可能听到某一句或者某一个偈颂，哎，结下了一个大善的法缘，所以呢，未入五品观乘当中，这个是属于重罪的情况啊。第二种呢是轻罪，就是已慧的大众，有些是有菩萨种性的，他过去可是学过方等波罗这种全教的菩萨法门。所以他听法华经以后啊，他的情况呢，微觉寻望，他知道大乘的空性啊，它是一个方便法门，在空性再深入进去就是一念心性的，它是浅深不同而已 啊。所以他呢有这个善根力，但是后来也是忘失了，一名不觉啊。譬啊，虽有文慧啊，有这种信解的功力，但是在五品之初未入相思位。啊，所以这种大乘三根也可能会退失的啊。那至少他是轻罪，所以佛陀在法华会上说啊，那些当时即成就菩萨种性听法华经的人，到了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那就都已经在座的都是法身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了啊。就是啊，当时大通智胜佛时代，佛释迦牟尼佛作为十六沙弥宣讲法华经的时候啊，他们的听众有两种人。第一个是在座的等觉菩萨，就是属于轻罪的。那么后来辗转相续，哎，大乘三根成熟了，到了释迦牟尼佛，到了娑婆世界再讲法华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等觉菩萨了。佛陀就点名啊，谁谁谁都是。那么当时重罪的人呢、啊，就是声闻弟子，就在座的阿罗汉，他们同梯，在过去生听了大通智胜佛的法华经以后，那么因为重轻罪的不同，一个是成就阿罗汉果，一个成就等觉菩萨。就差很多了啊！但是他们都种下了大乘善根。我们说过，大乘善根的质地是不会退失的，所以他呢，后续就有后面的啊开始活动啊。看第二段的信息意义啊，请合掌。
一譬彼时惭愧忍辱及信要心，有闻法时微生信要，得成了因志愿种子。
那么声闻弟子听了法华经呢，他知道他自己在念打妄想的心跟佛陀的心是自他不二、哦、就是我们把这个打妄想的心啊，把这些假名假相把它拨开以后啊，原来啊，我们这念心啊，它的本来面目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就有一个魔力宝珠在里面。但这个魔力宝珠在哪里呢？信其义理，他隐藏在衣服里面，表示说呢，他这个善根啊，只是一种信要，信心好要。 那么由这个信要呢产生两种功能，第一个惭愧，第二个忍辱。我们一般人不听法华经了，就什么都不知道，就整天打妄想，他也不会惭愧，他觉得正常，我打妄想就正常啊。那么有善根人，他打妄想，他虽然没办法断烦恼，断住妄想，但他知道啊这件事不好啊，他内心产生宠重贤善轻低薄，他还是对妄想有某种程度的惭愧啊，希望能够从妄想里面跳脱出来啊。那么第二个产生一种安忍不动的力量，这个大乘三根的其中一个善根的作用，就是意境逢源，它跟一般的比起来不一样，它有安忍不动的力量。那么这个表示说它的大乘三根已经存在了，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它已经产生了惭愧、忍辱跟信要，对法华经的信要，三种善根成就了，但是呢还是藏在衣服里面啊，不能够完全表现出来啊。那么这三种善根是怎么来的呢？由闻法时唯生信要，得成了因誓愿种子啊，成就了因慧性的大乘的观照力跟誓愿力，产生这么一个种子啊，就这个种子产生了，虽然不能产生现行，但种子成就了啊。我们看第三段，起以游行，终以善根发动。好，请合掌。
起以游行，辟善根欲发，厌苦求乐。
那么诸位，善根大乘善根叫做金刚不坏种子，你听闻法华经乃至于一念的信要，这个总会爆发出来的啊。慢慢的经过多生多劫的酝酿以后，哎，终于大乘善根了，将发未发啊，将发而未发啊，就是易发。那么他先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厌苦求乐。诸位，我们大乘善根种下去，一旦退转功能退失以后啊，很多人表现出来不是马上出现大乘善根，先出现小乘的出离心啊，就是他有一种啊内心当中啊想要远离痛苦而追求快乐的道心。这个是你看有些人福报很大，福报很大，他没有遇到挫折，但他都知道要修行了。为什么？就这个人有善根了，有同样大福报的人了，没有善根的人就陷入福报当中，把他想完就算了。那么有善根的人在受用福报的时候啊，他内心的深处有一种厌苦求乐的道心啊，就是他有这种出离的道心，这也就是启发我们修行的动力啊。有些人说修行啊，哎，因为你遇到逆境了，其实不是。修行是没有理由的，只有一个理由，就他有道心，他有出离心。就是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出家修行，那都是一个借口，那都是表象。你能够修行，表示你过去上有善根，只有这个理由，其他的都只是一个助缘啊，只是激发你善根的一个助缘啊，就是善根易发，厌苦修的啊。那么这个到此为止呢，就讲到声闻弟子从过去的听闻法华经到善根退转，最后遇到释迦牟尼佛出世，成就阿罗汉为止，到这段到成就阿罗汉。那么成就阿罗汉以后，下一段就讲到他第二次再遇到法华经，那就不一样了。好，我们看第二的亲友结物语，看经文。
于后亲友会遇见之，而作誓言：多载丈夫何谓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乐，吾欲自资，于某年月日以无价宝珠系汝衣里，今故现在而汝不知，勤苦忧恼以求自活，甚为痴也。如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需，常可如意，无所乏短。
那么到了释迦牟尼佛2500年再次出现的时候呢，哎，声闻弟子又跟佛陀又相遇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到什么时候相遇呢？到了法华会上啊。所以亲友会议见就是到了法华会上，也就是说呢，声闻弟子成就阿罗汉以后，已经经过方等波雷这两种大乘拳法的调熟，所以大乘三根真正成熟了。前面只是大乘三根了，易发未发啊， 这一下就成熟了，到了华花片上哈。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而作是言，堕在丈夫何谓衣食，乃是如此。那么这段经文是比喻到的方便品之初，就是裂开三显衣以动植生矣。所以我们看《法华经》的序品呢，佛陀先放光现对嘛，佛陀在序品一句话都没讲啊，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的对话啊。那么佛陀什么时候开始讲话呢？到了方便品之初，尔时世尊从三昧中安详而起，主动告诉舍利弗一件事，说啊，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啊，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是我所不能知。这段就是什么？就是在呵责声闻弟子，就是堕灾的丈夫何谓衣食乃至如此，就是说啊，他的提醒呵责声闻弟子，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证得阿罗汉果就大事一办了，你们的智慧功德跟佛陀还差得远呢，我的智慧你们是有所不知的啊。就这个地方等于是裂开三显衣，动植生矣，去摇动声闻人的坚固的法执。就你们不要对空性涅槃那么执着，那都是唯心所现的假象，给你们暂时休息的啊，就是堕灾障喝者啊。那么到了第二段方便品的后半段，才正式广开三显衣以断一生，断一生性，正式的三周说法，就是下面这一段。我心意令汝等得到安乐，无意自意以某年夜日，以无价宝珠细如衣里。那么佛陀方便品之初先动植生矣，最后第二段才是真正的断一生性啊，就是透过三周说法，让声闻弟子重新意念过去在大通智胜佛时代，就是某年某月那个时候啊，那我那个时候已经把摩尼宝珠啊放在你衣服里面了啊，你赶快把它拿出来啊。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对声闻弟子的一个呵责跟开导啊，先呵责再开导啊。那么第二段呢，就开始讲到他过去之事，就说你呀、啊，在大通智胜佛时代啊，你好不容易听到《法华经》，那你都没好好应用，为什么呢？今故现在儿奴不知，勤苦忧恼以求自活，甚为痴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听到《法华经》，你也没好好利用你那个真如的力量，你还是怎么样呢？一直因缘观啊，心外求法啊，求五戒十善的善业去创造快乐果报，求空性的涅槃去创造求四谛十二因缘创造空性的涅槃，你怎么不知道去向内求呢？啊，就是你呢一昧的心外求法，经过勤苦忧恼来追求你的基本的温饱，那你这个是愚痴啊！啊，那应该怎么办呢？第三段佛陀就总结劝修，他说啊，你应该你现在知道达妄本空之真本有啊，你应该把妄想拨开来，回归到你的真如本性的摩尼宝珠，然后呢贸易所需，你应该拿摩尼宝珠了来跟人家交易啊，拿这个贸易啊，就是拿这个摩尼宝珠当本钱去做四修的交易啊，这称性起修，全修在心，那你这样呢常可如意无所发短，你很快就可以把功德全部具足啊。这个地方就鼓励声闻弟子啊能够贸易所需啊。好，我们看藕益大师的两段注解，先看第一段的会见呵责。好，请合掌。
会欲见之，辟大乘激发，多载呵责，辟动止生矣。
那么声闻弟子经过的多生多劫的轮回以后，在娑婆世界跟释迦牟尼佛相遇的时候啊，佛陀看刚开始是未时施选，先讲阿含经让他成就四果啊，以小助大啊。那么等到经过方等波罗的两段时间的调说以后，哎，终于怎么样大乘激发，大乘三根，他过去的大乘三根发动了。那么到了法华会上方便品的时候，佛陀先喝者说堕灾障夫，就是干什么呢？动植生矣，通过喝者啊来摇动他的法执， 让他产生疑问，因为你要疑问你才会请问嘛，请问以后佛陀才能够开显三宗说法啊。这个地方等于是到了法华会上方便品，佛陀正式的开权显示会三皈依啊。那么在以下呢，佛陀就开始鼓励声闻弟子，你们听完法华经啊，开始悟入佛陀之见以后该是怎么样呢？贸易起用啊。我们看维大师怎么解释贸易起用。好，请二长。
诸虽价值无量，仍需贸易方有计用，譬了因内解虽复究竟，必一种一现，以心一解一切解，而贸一行一切行，诸体不解，贸易无穷，故须更听修行，方显宝之功用。如华严中得摩尼珠十种营制，方能御宝，解行相称，方堪佛迹。
好，那么这以下呢是释迦牟尼佛对声闻弟子的期许。他说啊，诸虽价值无量，仍需贸易方可计用。这个你听闻法华经啊，你知道你打妄想的心，它的本质是牟尼宝珠，你知道这件事。但是你知道牟尼宝珠不表示牟尼宝珠对你有好处，你只是知道啊，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拿来贸易。贸易就是你要交易，比方说你拿牟尼宝珠当本钱，你这样一千块本钱，你那一开始牟尼宝珠很小颗嘛，一千块本钱，然后你去买东西啊，从这个假从这个东卖到西方去，哎，赚了200块，哎，你这个你的本钱变成1200块，1200块你再去贸易，再去买东西，再卖到其他地方去，要赚200块啊。所以这个牟尼宝珠你要怎么样？要用四修来带动你的牟尼宝珠啊，不是把牟尼宝珠放在那里观都不动啊。好，就是贸易，就是你要交易，以理观来交易四修啊，这样才能够产生啊辗转增盛啊。那么这样的譬喻什么呢？譬喻啊，虽了因内解啊，虽获究竟，但是要以种易现。你要把善根种子啊，透过你的观照力、事业力啊，去产生四修，产生现行。比方说你称心即修，你修七支供养啊，你修无悔法门，你修一佛念佛啊，站在自信清净心、自信功德力的角度来忆念佛陀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以善根的种子来带动四修的现行。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以其一解一切解，而冒一行一切行，用你对一心三观的理解去带动你的四修法门，升起广大的普贤行愿。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诸体不解，贸易无穷，你的诸体不但不减少，而且能够在整个贸易过程当中啊，创造各种的三昧陀罗尼，创造各种六度的功德出来啊，用结来唤醒，用种子来产生现行啊。所以呢，我为大师节劝了，故须更替你修行，方显宝之功用啊。就诸位，你知道你这个妄想的心是生灭相啊，你只要把这个妄想的心等它拨开以后啊，它魔力宝珠就现出来了。那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呢？赶快用你的自信清净心跟功德力啊，去修四修啊，比方说七支供养，比方说持戒念佛，比方说忏悔业障，你才能够彰显宝珠的妙用啊。比方说华严经当中啊，那么有人得到魔力宝珠以后啊，你要经过10个过程的调制，才能够在虚空当中啊以无量宝啊。就比喻啊，我们了解了达妄本空之真本有，知道妄想的本质是真如以后啊，你还要去发起广大的普贤行愿啊，才能够未来才能够得到佛陀的授记，破名正法身啊。就理观四修要相辅相成啊。那法华经有一段经文是很重要，就跟这段开示是相应的，就是说啊，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诸位，一佛乘啊，他是先求理观的圣解，就是你知道自他不二，你知道说我虽然打妄想，但是这都不真实的。诸位，如果妄想是真实的，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了。 就是说我们过去做了一场梦啊，那你现在知道它是一场梦以后，你就应该怎么样透过四修来醒梦啊，就是佛种从缘起，就是佛种虽然是一个真如本性，算是一个无为法，因为它本来就具足的，你只要承认就好。所以真如本性你不要去修啊，你只要知道你这个导妄想的心本质是真如就好了。但是你要把它开显出来，要靠两段因缘，第一个闻法性要，第二个如说修行啊，就是佛法是很妙啊，诸位你想哦，真如本性是无为法，法身的功德也是无为法，就是它的因跟果都是无为。法身功德为什么是无为法？因为它没有穷尽啊，你什么时候看到哪一个人成佛以后要调度这个变凡凡夫的？不可能嘛！成佛以后是尽未来际受用无穷嘛。好了，过程是有为法，就是我们的因力是不生灭性，我们的功德是不生灭的果，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四修法门，那就是有为法了，就是佛种从缘起啊。虽然成就法身最后功德是无为法，但是它的过程。包括闻法性要，你要去读诵，你要去修行，慢慢的历练，才能够把摩尼宝珠慢慢慢慢把它开显出来啊。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理事五外。好，请二长。
心性性德法门修德，乘性起修，以愿导行，净罪集资，全修在性。理观智慧，破妄显真，诸体不解，貌义无穷，相辅相成。
所以我们学完法华经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首先我们所依止的心是什么心，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凡夫因缘观里面不调整心态，诸位你看看你过去修习五乘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调整心态？你不是要调整心态吗？没有啊，你持戒也不需要，你就去修就好了。法华经不是，法华经是先把一念心事调整成心性，这是法华经的特点，就是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他要先安住清净心，发起菩提愿，然后呢乘性起修，那么在整个以愿导行净觉实界的时候来修法门，那么在修法门过程当中呢，又强化你的理观智慧，破妄显宗，又回到你的真如本性，所以它形成一个什么样良善的循环啊，就是用摩尼宝珠去交易四修，由四修呢又让你的摩尼宝珠慢慢的扩大，就形成一种辗转相续，最后的结果只有两个，第一个诸体不解，貌义无穷，相辅相成。所以诸位你们学，我们学完法华经以后，接着就是要去操作它，摩尼宝珠啊，你放在那边不动啊，那你就是放在衣服里面了、啊。你干嘛拿出来？你干嘛放衣服里面拿出来用啊？啊，他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说，法华经最重要的受益就是，它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对因果的理解。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我是一个贫穷的穷子，我啥都不是。但是没关系，我会打工啊，我可以打工去赚钱来维持我的收益，比方说我可以去创造布施的善业，那布施的善业给我安乐，我可以创造持戒的善业让我尊贵。诸位，安乐的果报是布施创造了吗？其实不是啊，它是一个助缘，安乐的果报是你本来具足的，你本来就有摩尼宝珠啊。我们今天叫做唯心所具，唯心所造，唯心所现，就是说你本来就具足安乐了，你要不具足安乐的话，你再怎么布施都没有用啊！啊，我们是用布施的善法去启动我们内心的摩尼宝珠本具的安乐啊，我们透过忆佛念佛来启动我们内心本具的极乐世界。法华经是这个思考模式了，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是本具的啊，就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成佛以后你回顾你的过去啊，其实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把你原来的东西给它开显出来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因地心很重要，因地心 决定果地决，就是说你要成佛，对不起，你不是修法门可以成佛，你要调整你的心态，你一开始就要把你的心、跟佛心要相应。比方说你看修人天业果的，他心中的道法是什么？就是业果，他一定要先有良善的心去创造布施，他才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声闻人就是一直空性的极静的心去创造四谛十二因缘，最后成就空性的涅槃。所以诸位，你因地的发心最后决定你的果地的功德。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诸位，你觉得布施是大乘小乘？持戒是大乘小乘？法门没有高下的，就是一部车子啊，它往那里去不是车子决定的，是前面，你前面是羊是牛是大白牛，就前面的那个拉车那个是关键的。布施持戒忍辱是诸法无性，他没有自信的啊，所以你今天不把魔力宝珠拿出来，我们就永远变成在外面打工了。你只能怎么样呢？换取一时的温饱。你想想看，你打工打到什么时候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能够把魔力宝珠拿出来，我们就相信我们是佛陀的儿子啊！回到家庭里面去，把魔力宝珠拿出来，那你的修行叫做日节相备啊！你知道，我今天所有功德都不是外来的，是透过世修来开显我自信的功德啊！所以我们知道魔力宝珠要怎么样善加利用，善加利用啊，不要再去向外面乞讨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法华经》的发愿篇先讲到这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